啊，我们现在开始哈，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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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即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上啊。这个啊，我们呢，上一次的上课呢，其实跟大家谈到说。这个最常我们最常听到的叫做什么啊？修这个什么啊？这个所谓的原始佛教啊，那的修法啊，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不恰当啊。我有以前有一个学生呢，他也提醒我啊，他后来是干部啊，他说如果讲原始，那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原始啊？那，这个不原始，那是不是就不原味、不原汁？所以在很多学术界呢，他才不理你这个呢。他觉得方便就好，好，那很多世俗人呢，他可能就这样子啊认定，好，那么这个我们不能给他这样子错上加错了。长期以来，这样子学佛教，啊，既要照顾到这个。这个当然要照顾到学术界什么看法，但重点是佛教要有自己的看法，无论这个看法是多么分歧，那你要保持你认为对的，好，特别是大乘法，好，大乘法不是被衍生出来的，也不是被后来的人创作出来的。那这样的话，佛法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就被压扁为这个世俗意义的。好，你对于神的信仰啊，基督文明当中，你容许跟大家讲说那个圣经是人编造的吗？当然，他自己的学术界也有这种说法了。但是就宗教师来说，他是不容许有这种说法的。啊，人编造，那人就变神了啊？那神的意志，你哪里来了一个？优越性、超越性跟决定性呢？优越就是优越于人，超越就超越于无明，超越于无能啊。那神圣性就是它是不可动摇的啊。你要说它是真理也可以，你说它是神谕也可以，你说它是最后的善良也可以，看你怎么说。那个是不会因为时代、人或者政治意图或者是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而改变。你得要对佛法当中，你心中要有这个东西啊，你戒律也可以改啊，八敬法是人家编造出来的，什么的都是哇，那是阿罗汉弄出来的，哇，那阿罗汉没有神圣性，那阿罗汉可以不体会佛的意思，自己编造，然后呢，五部律当中每个阿罗汉各自编造一种八敬法，是这样吗？很疯狂哎，这种说法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那你要是出家人，那就叫愚痴，你自己坏自己的根基。好，同样道理，这个原始佛教这种说法不适合。那么怎么说法呢？就是，我们就说藏教，或者是说声闻教法。声闻教法呢，为什么这么容易的被接受？因为佛陀就创造它出来，就 从大乘法的根本见当中，为应那些没佛学佛的，早年那些根本不信仰佛教，甚至于讨厌世尊，甚至于挑战世尊 的教法的人，那他就要应付他。所以他说他听得懂的话，说他听起来舒服，你让他听起来一不舒服，下面的话怎么对他都不理你了，这很麻烦。人我说90%是靠情绪过日子，不是靠理性，要靠理性世界不会打仗，对不对？打仗要死人呢，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可能呢？嗯，哦，所以说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情绪，靠的是感觉，哦。那因此呢，世尊只好应那众生的感觉。那众生什么感觉呢？众生没有佛教，没有圣性的概念。没有超越的实相的概念。什么叫超越的实相？就是那个实相是超越人的经验，所以我们拿这个形容词说，那叫实相。那个实相是超越的，是超越什么的？是超越人性经验的实相。那科学家或者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听这句话他就不喜欢听，对不对？光这样的话他就不喜欢听了。什么叫超越的？什么叫超越人的经验的啊？超越人的经验，那不然是什么经验？我为什么信你？你那什么经验？哦，就是你的经验，就是你上帝的经验，就是你佛的经验，我才不信你呢。你看人类一天到晚指天骂地，那就这种人嘛。天不怕地不怕，那你还能怎么说？对吧？所以没办法，所以这实相就是超越人的经验，那才叫实相。啊，不然只叫真相，那真相很难说，真相角度不同，什么都不同。你看这样看，这样看，这样看，那长相都不同，都是你在看，啊，不同的人这样看，这个人站在那里这样看，这个人站在这里这样看，这个人站在这里这样看，这三样东西都看同一个，但看法不同，对吧？那就坚持他所看的为真理，那你也没办法，对吧？那么所以说真理是有差异性的，各自说它是真理，但是我们说实相就是用客观的角度说，世尊在描述一件事情，他就是说离开了我世尊，这个事情还是这样，乃至于其他宗教的神，他也在这个事实上，这叫事实实相，他尽量的表达这个意思。当然你也说没有了，我们教理所说的真相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好，那是名词不同而已。好啦，没关系啦，我也没办法再跟你辩论这个名词。但是佛教认知的那个实相不是佛所创造，是佛所发现，而且它不变异。好，那再来，那实相会不会只有一个样貌？我刚刚说了，即便是实相也会像这个东西一样，横的、竖的、直的看都不一样。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了什么了？你站在什么位置看它会长什么样，那你要应用它不同的角度，硬要它相信，它相信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应那个站在人本主义，人的本，以人的经验为本的这种主义的人呢，去说一个叫做声闻教法。所以你看看啊，声闻人也就是南传人，他特别的在乎人的样子。他在不在乎？他唯一，或者他唯一在乎他所以他不会去拜观音菩萨。然后说那是女人呢，这怎么会是菩？那怎么是菩萨呢？怎么会有菩萨呢？啊，这是神，神是六道内的，我不理他。我信佛，啊，佛就是人来，人去修出来的，那就是人，一切都是人。所以他注重戒律，因为戒律是对人的因缘受的，这是对的啦，啊。但是因为注重戒律的同时，他又注重的以戒律为基础的那个人的操作。再进一步的说，因为是人的操作，所以他只相信人的操作，最后他变成这样，变成这样。那这个时候属于人操作以外的，他对他来讲还没有证得神通之前，他大概都不相信。那即便是证得神通，他也知道那是人的神通。那再让他看到天人，那天人的事情。最终还有一个超越天人还是六道内啊！你要尽讲人本，你要讲凡夫三界本也可以。他哪怕看到了三界内，或者看到了，或者人出三界了， 他还是认为他是用人的立场出三界，你看啊，所以他心中没有实相这个概念。实相对声闻人乃至于阿罗汉来说是没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消除人的烦恼，消除色界的烦恼，消除欲界无色界，最后出了三界烦恼的圣者。注意，他有个前提，三界烦恼没有三界烦恼被你排除，他就不能有出三界的事实跟三界的感觉，这是对立的。所以真理在他的心目中，最终的真理一定是有形象、有结果的，所以他叫做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有个解脱哦。换句话说，他已经对应一个没解脱，有个解脱的之见哦，相对应于非解脱的之见，他一定是这样认知的啊。他这个成为法身，就最终以这个五种为法，五种为身。他说什么叫身？就是不能再坏，不能再坏掉。所以他最终坚持解脱，坚持解脱之见。佛没有啊，佛是一切众生如佛，解脱烦恼，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那在这里就明显的看到差别了，对不对？那这个不再比拼高啊，不，当然有高低，但是不在于否定。不再否定，为什么？因为啊，他就站这个位置，他一定只能这样看，他就这样看。那佛陀知道有这种站在那个位置的，所以他只能应那个机说那个法。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正要说的就是佛陀应那个机所说的法。我也告诉诸位，这是极大部分地球上面的人类能够接受佛法的最容易的方法。你很有意思啊，说了半天是最容易的，对。但它不是佛的最终法。我们说正直舍方便，舍那个方便法，这个是方便法。但是方便法是最多人想要的，也最多人能接受的。你比如说呢，大概没有一个小孩子拒绝得了糖果，那就是方便了。我们都知道糖是致癌的主要原料，那爱吃糖容易致癌啊。网络上甚至还就比较危言耸听的说法，但或许他有他的道理。他说糖是比致癌物还严重的致癌物。你看地球上多少人拒绝得了糖，蜜蜂也拒绝不了，对吧？是不是讲少糖，少糖这是健康的基础。好，那么这样子了解。那所以说你看看，大部分的人是喜欢方便法，因为没办法，世尊示现在人间，他本来成佛就要入灭了，你别忘了，对不对？安怎那家都吃糖啊？还是变安怎？我怎么带啊？拢大家都在吃糖的，那我知道吃糖味也不是顶好的，不是说立刻死啊，那不是顶好，不是就近吗？怎么办？这个时候天，那个还不是第四天哦，是梵天，初禅天的梵天王下来。因为魔王是六欲天的天子啊，他已经是顶天了，欲界顶天了，就欲界最高了，再上去就要是梵天王了。所以梵天王跟他相邻，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他化自在天的那个魔王就下来跟释迦佛讲啊，这东西你也说在，你会不会走错？你是不是走错摄影棚了？是不是这样？这不是你的舞台哎，这是我的舞台哎，大德。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法华会上面六方震动，那各六方天子都会觉得为大德天生为佛出世间。他说是谁啊？怎么会震动到这么厉害？天界震动，那是哪位大德吗？我们人天界的大德吗？天界大德也会有他福报，也会震动，但震动的不大啊。为佛出世间是佛出世间吗？为什么他们那么渴望见佛？因为连他们都撑不住啊，六界中的人他都怎么样？他都被魔王一直拉顾客拉走。我魔王要拉人呢、啊，从人边拉容易啊，那梵天王要从人边拉人啊，那少之又少。你比如说道教修禅法啊，修外道禅的他会升天，但那有时候没有到初禅以上，都是欲界以内的天，都在 这些都在什么呢？都在凡夫内啊，都在欲界内啊，所以没有办法。这样了解吗？好，这样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就进一步的说，所以为什么会讲那么长？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老人家常常讲说啊，你们呢最终要学原教，但原教只讲一点点，大部分都在讲藏教。那我们就说啊，那不能讲原教讲多一点啊，原教没得讲啊，因为是没得讲，不是没得讲，没得讲很多。那大部分是从藏教这种道理，很庞大的道理，这么多道理，偷偷把它否定啊，不是否定，翻转，哎，就可能是别教原教。所以我要讲这么多，好让你翻，目的要让你翻转。我没讲那么多，你就翻不了它。就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又不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通通都不是。我都教你了哈，这些清楚了吧？这些都不是的，才叫原教。那我把这些都不是的先讲清楚。这就是有点吊诡，但真的是这样，真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可思辨的，藏教的内容是可思辨的。啊，可思辨就是我们最习惯的就是思辨嘛，我们最习惯就是思辨，是可思辨的。你什么叫可思辨？火是热的，水是凉的，冰是凉的啊。这个人家骂我是不舒服的啊，我吃点什么是愉快的。哦，然后呢？鬼是我们害怕鬼，呵呵，对，我们害怕无知啊，哦。我们注重面子啊，哦，我们希望有情感啊，有人际关系，我们希望被尊重，这些对你最熟悉啊，最熟悉啊。哦，世界上的经济在流转，都是用这些熟悉的东西啊。你不熟悉，你怎么会买账？对不对？唱一首情歌，你根本听不懂。或者你没有共同的经验跟共鸣，这首情歌不会有人听，就不卖座。嗯，那你为什么他就卖你的经验呢？他都要应付你，所以整个世界都在互相应付。你的世界你熟悉嘛？你感觉对嘛？你觉得不应该离开这些经验嘛？所以啊，这些经验都学清楚，然后说都不是，那才机会你才会懂，因为它是非人类经验的啊。非人类经验，那一定是语言无法描述，文字无法记载，形象没办法对应，这才叫非人类经验的呀，是吧？那还有多少可以说？没得说，我只要把都是经验的都说出来，然后说都不是他，哎，那这样就接近了，这样逻辑清楚了吧？逻辑清楚了，不然我怎么去讲他呢？所以世尊很辛苦的呀。他知道他所证得的那个实相，当年他初二十一天说华严的时候，他就说那是讲佛的境界，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只有那个界外圣人能知，还界外的圣人，已经是圣人了才能知。那现在都还是外道，没有罗汉呢，啊，他还没弘扬佛法，没有罗汉，你想怎么讲呢？所以他干脆想去入灭。他真的想入灭，是因为这样。不是说啊，渡不到人想入灭，怎么会渡不到人？后来事实证明了，千二百常随众，怎么会渡不到人呢？这么多的罗汉，怎么会渡不到人呢？而且不但渡到人，还能证果嘞。他干嘛要入灭？他是正遍知的人，他能够知道未来的人，他一定知道要渡的话，一定渡得到这些人呢，啊？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会渡不到人？才不是因为渡不到人要入灭，是因为渡不到那个理解实相的人。那实相不知道怎么说嘛？众生没因缘呢，你对视眼盲的人怎么讲白色呢？描述白色给他听呢？白色，白色你怎么对瞎子说呢？没办法，所以他干脆入灭去了。然后魔王一感受到这事实，他就跑来跟释迦佛讲了：“你来这干嘛？你跑错摄影棚了，这不是你演戏的地方，这不是你度化的地方，对吧？”好，所以我们说很多，相信我，耐着性子。耐着性子听，你会知道说哦，身为人这样修的，那这样你永远不会迷惑。那这样修，你说那你要怎么办？你也可以参考着修。为什么？身为人，我们跟他基础一样，你懂吗？贪嗔痴具足，看现象的事情，现象，现在这个现象的事情，而他就在这贪嗔痴具足修现象当中修。比如说贪爱。多贪众生不净观，那你是不是也在现象中生贪爱？那是不是也要修不净观？
哦，多称众生有慈悲观，你是不是？你看这选举又来了，你看那个嗔恨多重，是吧？啊，那么那个谎言满天飞，先抹黑再说，因为你要洗白很难，抹黑成本是零，啊，然后呢时效100%，现在抹黑马上生效，但是你要洗白呢，哎，你要跟人家解释一下，人家说嗯好像对，我再想一下，还不一定呢。他还不一定接受了，但是你说，哎，这个人坏，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偷偷去，晚上去吃牛肉面了。这个某人是怎样，或者某人怎样？嗯，对，为什么他那么容易相信？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假设了哈，每个人都喜欢吃好吃的、啊。那说那个人应该离欲的，说他好吃，说他去贪吃，哎，对呀、啊，每个人不都这样吗？那我信。那你说没有啊？他临危不乱，他临色不动摇啊。可能吗、嗯、我怀疑，因为他不是这样，大家都不是这样，所以有一个人修行人，他说临贪临色临男女他不动摇，是吗？那你要说，哎，他昨天哈去跟那个谁谁谁去住在那个什么什么旅社，他马上相信，因为跟他相应，所以抹黑不没有障碍，洗白千难万难，抹黑不需要成本，大家都信，你懂吗？洗白成本几百万，不一定洗得起来。你看这个环境是这样，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网络上面看不到那大道场的声音呢？完全看不到，你 Google 一下，完全看不到，不敢啊，因为他面向太大，他现在酸民太酸民是没底线的呀，他就要骂。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机，人类是非常弱势的状态，因为他就在恶法当中，没办法清净。恶法讲十遍了，你善法为弱，善法为弱，你更不信。古代就已经这样，孟子时代就这样子了，至道为精为微啊，又精细又微弱。人心为伪啊，人心那个伪，因为承担自真理就已经很微弱，那何况外在因缘？现在那不更惨，上几百倍。现在网络一打开，手机拿来都是恶法，那你怎么办？知道吧？哦，脸书也是啊，脸书都是恶法呀、啊，都到处恶法。可是我现在正在脸书跟你们讲课，为什么呢？你要救粪坑里的蛆，你就跳进粪坑了。啊，对，你们不用对号入座，我只是说，我们都是粪坑里的人，是这样，只好跳进去，是这样。嗯，好，大家知道了哈。好，那么这样多都没关系哈。那么过去所说的，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回忆一下，因为中间停课啊。世尊是说到这，我们是说到这样，说声闻人呐、啊，就是一般我们这凡夫，如果不修实相法。修实相法，你们念佛就是这种实相法，它不难哦，它特别，但它不难，好，它就是这种实相法，但它不难啊、哦。那但它特别，用难信之法嘛，哦，它特别。那如果对于这种法呢，对于这种法你没有修，那你要修那个眼前对治法，那对治你人类的法，那就叫藏教的法，就是声闻人的法。那么声闻人的法呢、欸、入手修的时候呢，一定先面对自己的习气，所以叫做思什么五停心，心是往外放的五种心，贪嗔愚痴散乱，还有这个障碍多种障碍，多障众生念佛观，多散众生属习观，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多痴众生因缘观。于是不知道因缘，不知道因缘，不知因缘相，这样叫做一般人就大概就是五种，贪嗔痴散障， 障碍，你看障碍什么都做不来嘛，想赚钱不能赚啊，想感情不能有啊，想学佛遇的是外道啊，然后信不下去啊，听经睡着啊，诵经起烦恼啊，都是障碍，世间障碍，出世间障碍，对吧？是不是这样？现在听经，本来很期待要听经的，终于来到现场了，然后呢，一诵咒南无萨达多就开始睡着了。然后最后大家请合掌回向，悠然醒来。第一句跟最后一句，人家可是有头有尾啊，没办法，多障，多障，啊是这样。那好，那么就多障，所以众生无非就是五大相，所以说啊，先下手修，这叫五停心，停止这种啊贪嗔痴的困扰。停止这种困扰，五停心，再来呢，接着呢，就开始要修你见到的事情。那你见到的事情，人类要开始修行，首先他要知道要修的时候，他就先停掉这障碍，停掉贪嗔痴，一直像世俗人那样。那好了，他已经开始远离世俗人样子了。那接着呢，你的心念要训练什么呢？要训练一个什么长相呢？要训练一个我。要观察人间到底长什么样，那长什么样呢？好，没说好说丑，最好说苦，因为说苦呢，啊，是哦，我也这样啊，对吼，我差不多要那样，或对吼，我一定会变这样，好恐怖啊！那真恐怖心、厌烦心、厌恼心，所以先说苦地。所以别的边提什么修行啦、啊、断苦啦、正果啦，先别提那个，先观苦。所以呢，四念处观，观生是苦，观生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每一件事情是舒服的，都是苦。无我会苦吗？无我其实也可以是乐啦，但大部分无我是苦的，没有我我就执着我呢，啊，怎么是无我呢？好，这个时候苦。啊，那个无我啊，无我，意思也就是没有本质、不动摇的，哦，那就是无常，啊，无常，所以他就无我性了，哇，无我啊，啊，无我，那谁在爱呢？那就这就这个疑惑，啊，那么呢，无常啊，无常哦，我到底是要快乐还是痛苦？人家赞美我，到底是要愉快还是怎样？稍微愉快一下。偷偷愉快一下，赶快丢掉，是吗？是，基本上这样已经进步了，但没有用。苦来了，人家骂你，你还是苦；人家诽谤你，你还是难受，对吧？所以你看看，没有定性，没有定性，所以说无常。好，那么这个观法无我，它是从苦的角度看。其实无我本身可以苦可以乐，可以不苦不乐了，那就没有我了嘛，谁来受苦？所以也没有乐，也没有苦乐。理论上它是中性的，但是在观无我的这个状态底下，是指的说找不到真实的自己，这样讲那是苦的。或者是，当然，他本来无我不是这个概念，无我是指的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其实只是没有自信而已。那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是观苦的内容呢？啊，观身不净是内是苦，应该可以理解吧？不洗澡有点难过，不洗澡就这样。我说劝女生说，你如果撑个三天不洗澡，你那个无我性就比较强了。啊，是这样。那我当然呢，我可能是习惯了，过去不知道过什么日子了，我也搞不清楚这样。我常常这次洗澡到下一次洗澡的时间弄了很长，所以我这次洗澡的时候我都忘记上一次洗澡什么时候。对我来讲，洗澡跟躺在床上睡都是很奢侈的事，是这样。那因缘如此啦，不必说。但大部分不是这样，对不对？身不净，身不净。刚才没睡醒过，我的有人洗两次，你知道吗？那个好难哟。他怎么跳家楼吧？就那想把自己丢进垃圾堆里，这种感觉好痛苦啊！那呵呵睡不着啊，觉得怎么样？哦，好，就是观身不净啊。那观身不净还有一个情况是说，你所爱的 对象人哦，或者动物什么也是不敬，是这样。你看那个什么那个网络上面到处，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狗的数目已经狗猫的速度加种起来已经超过台湾人口了，那当然台湾人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狗猫的经济价值有多大，所以大家都在哦什么呢？这是狗经济、猫仔经济。猫奴经济、狗奴经济现在大兴特兴，然后都在讲啊，狗好可爱啊，狗怎样，狗怎样，都没有讲到狗乱拉大便会怎样，狗掉毛会怎样，狗造成的小孩子过敏会怎样，都没讲这个。然后偶尔就这样带一下子，哎，这个哈可以呢，这个滚轮呢可以滚一下子呢，你床上面的狗毛就可以滚出来。我说啊，有这种东西啊。那怎么会床上有狗毛？我后来才发现，哇哩嘞，都把是狗睡床上，婴儿睡婴儿车上，懂意思吗？欸，是这样嘞，欸，是这样嘞，欸。那我这一次坐高铁，乖乖，没错，就在我旁边一个妈妈，那我就带了一个好像是小孩那样，没错，就是狗在我旁边，一箱就是这样。我一看他，哇哩嘞，你是狗啊！我以为你都是个婴儿，你知道吗？那只狗这样，看什么看？是这样，还瞪我哎！我在说，别叫，别叫，我没恶意啊！我叫起来就好像我闹你的，是这样。哇，就遇到了嘞，是这样。狗、猫也是啊，是这样。然后我，其实它有很多病，你知道，狗有很多种病，哎，猫也是，你知道吗？而且猫很拉大便啦，怎么样啦，是吧？这个那个的，还要刷牙啦，怎样啊？养这样子的一个动物，你说你也没办法帮它怎么样？那全身都是毛，比一个小孩子还光溜溜的好，难照顾多了。你居然把它养在家里，养在公寓里，现在还怎么这么闲呢？是这样，而且人真的超过了婴儿的人数了，你知道吗？啊，我没有歧视狗的意思，我只是说人好像很寂寞到这种程度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只是折射出，不是狗猫错了啊，他折射出那种什么呢？那种人的疏离感跟寂寞感，他显现出来是这样。原先说的是这样，啊，好，那么就这样子的情况呢，你痛苦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观身不净就出现了，对不对？再来观受是苦，也就任何感受最终是苦呢？你一天人的一生就是在感受当中，照顾身体观身不净，面对感受就观受是苦，然后呢，以那颗心老抓不住观心无常。你都这三样合起来都是苦的，先让你知道这整个境界当中都是苦啦。大圣人当然在苦中利益众生，感谢苦啊，是这样。但声闻人就不是，就一般人就是声闻人，一般人都是声闻人。你跟他讲，哎，你要感谢苦，不会这样想，是怎样呢？就是面对苦，让他知道苦就是这样。所以怎么办？超越苦，超越苦。那观法无我，那个观法无我的一定意义上就是说，我拥有那个法呢，也拥有不了什么东西，因为法是组合出来的，古董啦，美好的一台车啦，那都是无我性，那车不成车啊，车再怎么贵的，什么手工打造2000万一台车，落地之后就折价1000万了。然后一开，那叫做折价1000万，跑一下淡水回来，你要2000万卖人家已经没有了，至少折价500万掉了，是这样，哦，是这样，好，那所以说他那个法呢是无我性的，他最终是一直在折损，折损到后来没有了，没有了。轮胎换掉，车子里头引擎坏掉，年份老掉，这些都最后是什么？ 最后就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就没有了，我们的老爷车还有好很好卖，哦，还很好卖，这样是啦，继续撑，继续撑。万佛寺在放在千华上有一台金吉星，上次要报废，然后有师父说不行，这个是早年跟和尚在一起有革命感情，要把它留下来，就让它留下来，就是什么停牌停用，都他要整理一下。那我在想也对，继续撑，撑到全地球都没有金吉星的时候，这台金吉星反过来可以卖1000万。金吉星的原厂要拜托拿钱来跟你买，对，就要先看谁命撑的久。比如说这样，我们那个信师傅正在撑，撑完了都交给那定心，定心就要交给他徒弟，交到第三代的时候，金吉星就吓死人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千万吉星啊，是这样。啊，这也对了，但是你要每天去擦它。一般来讲，古董车是以能开为古董车的标准的，不能开还是有价值啊，但价值就低很多。啊，就是这样。美国有很多这种古董车啊，比如说那个 T1，有没有福斯的那个箱型车啊 ？T1 是希特勒时代的金龟车，有那希特勒时代的金龟车，嚯，那一台卖2000万了没？就台币啊，这样子，那这少了啊。那当年希特勒拿来做金龟过名车用的，这样哦，还能开。我开过一台 T1， 那个没有水箱，气冷式的，在前面。你买亏给你这年纪应该开过，在前面，它不在后面，引擎不在后面，然后脸扁扁的，像波平啊，它没有凸出来，扁扁的这样，就一个方的这样，这个方的，我开过，常常这么开到破表，在高速公路开到破表，那个表就嗯，都去到那里了，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踩到底了，你知道吗？还没办法超车，是这样，已经用踩到底了，这样对方的拉下。拉下窗户说：“嗯，然后就盖过去了。你追不上他，没办法，实在是我印象很深刻。哦，那真的是老爷车，后来报废掉，好可惜。留到现在就可以卖40-50万，很简单的，随便修一修40-50万。好，那么就是虽然是这样，但是法是无我的，那最终是败坏，那无我性，这个是苦，这是苦。就它的价值性是被堆叠出来的。”不是永远，哪怕是古董车也一样，最终就是摆在那观赏，也不会是很多台，所以说无我，法是无我的，所以他没有个自信，所以你没办法拥有它。我们不就都想拥有吗？现在拥有不了啊，有一个我在那儿，无我在那儿，那你要拥有什么呢？所以想拥有的心拥有不到，所以这样叫做观法无我是苦。所以用苦地来汇通，这是四所谓的四念处。所以声闻人修这个四念处，是以苦地为主的。那么这样修呢，就别相念总相念。所以前面五停心别相念总相，我们都讲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讲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家最容易懂的，最容易受用的。容易受用，我再翻转叫你念佛修实相啊，那就容易修了，你就不怕了。一兼二果什么都有，声闻法解心，然后大乘法超越，哎，你都有，啊，这样就可以行菩萨道。这样好 ，OK， 理解了。那么这前半段就讲完这部分，进入到后半段，这叫三贤，七贤位中的前三贤位，前三贤位。贤就要进入圣人，圣人就出离三界，出离三界之前，那又不是世俗人，可是你还在凡夫内，所以这叫贤，贤位。贤位呢，到圣位，从凡夫，这还是一般的外凡。一般的凡夫位，不修行的凡夫，到会修行的凡夫，就是贤位了。所以贤位是凡夫位，但是呢，他是离开了一般凡夫的凡夫位。我常讲，佛教徒是凡夫，但跟一般凡夫不一样，他有在修行， 这样懂吗？不要把一下就说我要做圣人，是目标圣人，那不是，所以要循序渐进，是那就叫贤位，所以先观苦。先观苦啊、哦、好，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之前所上的课就是上这个，那进入到三贤位就完毕了，这是别相观总相观啊、哦、那么呢，停心，然后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然后个别观，然后再总观，观身不净是苦是无常是无我，观受是不净是苦是无常是无我，观身受心是苦是不净是无常是无我，观法是不净是苦是无常是无我，这样叫做总观。那别观完了总观，一个是别观，一个是总观，然后再加上五停心，最早的五停心，三个位阶叫做三贤位。三贤位决定了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后，那叫做外凡位。外凡，心有里外，外是外凡，是声闻法人的外凡，不是别教大乘法里头的外凡，哦，不是，哦，这是声闻藏教人的外凡，哦，是这样，哦，好，那么这是以前讲的，就是在这里结束了。那么这结束之后呢，文上是这么说的，文上呢是说，你看以前就是外凡位，哦，那现在相似级进入到内凡，后四位叫做内凡位，总共有七位，从别相观总相观完了之后，你看啊，哦，从总相观之后，我们看到生暖顶善根，暖善根，暖顶忍是第一，哈，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些那三贤位啊，看这里，叫做什么位呢？这观恨位了，他们就观恨集了，哈啊，有时候叫做相似集，这不是偶义大师的用法了，其实是这样。以上三科有没有？我说过了，什么呢？思念处、别相观、总相观。观四念处了哈，这样叫做三科，看到没有啊？这叫做外凡。为什么叫外？就心由这个什么呢？这个啊，四圣地的里之外，就是外凡。他只观苦，一个苦地，其他三地没观呢，啊，所以他在四地之外。他其实在一地之内了啦，他已经在一个苦地之内了，但他只在苦地啊。我们讲要在四地之内，四地里之内啊，所以的凡夫哦，那四地内里之内的叫做内凡，四地里就由于这个理，由就是理解、观察、理解、承担，并且实践安住，要讲安住才可以。安住这个理，哦，那样子的话叫做四圣地观，哦，就是已经完成了。那心有理内，那心有理外，就四圣地理之外。那四圣地理之外都还没进入到四圣地理，所以叫做外。那是凡夫，所以叫外凡。那因为呢，他也作为往下心由四圣地理之内作为资粮位了，因为他已经观苦了， 有了苦就是资粮，你懂吗？因为有了苦就有欲乐，就不就愿意修行的好药，欲这种欲乐心就出来，不是享乐的乐啊，欲药心就是好药，好药修行，你资粮够，一般人就资粮不够嘛，所以说在门外进不来，修行法进不来啊，哎呦，啊进不来，好。那么这样子，所以它叫资粮位啊，它资粮位。那么好，那么就这里有个案，三颗就是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有没有？看这里就是三颗，啊，三颗呢是藏教中的七贤位中前三位，哦，前三位。好，那哎呀。前三位是这样，那么接着我们那个附录二十八我们已经见过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相似集了。你看这是相似集还是那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偶益大师他对应原教的分级法说的啦，好，分级法说的，那理论上说级别的级啦，修行的级别而说的。那我其实我公开讲过了，我说偶益大师这个分法呢，其实跟天台的原意是稍有不同，哦，因为法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啦，哦，那他自己又说他非天台的子孙啦，哦，所以说他用天台的观念可能也不打算那么精确了，哦，有这个我们值得我们尊重了，因为说为什么？因为讲急的意思是急于实相的意思。那我刚刚说过，藏教人是不急于实相，急于急就是靠近或者念着他，懂吗？你心中有没有念着我？那个叫急。若即若离有没有？那个急是这个急呀，啊，急就是不是不只是身体上的靠近。啊，物质上的靠近是一种心理上的贴近，或者就是应该解释成就是。那藏教人没有实相概念，他哪来集呢？啊，相似集、分正集、观恨集啊，哦，那个集是指说一头到尾他都知道实相，只是用观恨的方法，用相似的方法来看到他。这样听懂吗？所以它会有观恨集、相似集、分正集，啊，哦，啊，哦，这样的观念，相似、分正，然后呢，这个究竟，啊，刚开始是明自己，好，理集、明自己、观恨集，观恨呢就相似，相似了之后分正，分正之后，啊，这个是究竟，究竟圆满，但这样讲，所以理论上说藏教人没有集啦。但是呢，他用什么概念来用他？就是说，用他的断掉的位，就是藏教人在这里跟原教人所修的呢，在这里断的那个烦恼差不多，在这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对应看啊，那这样原教叫什么集？那我也说藏教，哦，就有接近的意思啊，就好像有。不过呢，话说回来。讲六级的分法，它是指阿罗汉叫究竟级。那如果这样，这个级呢，不是级原教的那个实相，是级阿罗汉所见到的真理这个级，那这样就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偶益大师的做法上是名词接近原教，用借用原教，意义是带上了藏教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即是阿罗汉，那我现在还不是嘛？我叫分正即，我叫分正的阿罗汉的内容，啊，大概是这样意思。这样讲也对，哈哈，有他的用意哈。那有人拿了我的话，开始现在有人拿了我的话，开始是抨击偶益大师，实在是拿鸡毛当令箭啊！我只是在分析说，这个即原来是原教用的。你要用到别藏教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意义上那个集是集阿罗汉的意思。
这样就懂了啊。好，那么就要这样子，然后你看在这里就是来了一个相似集啊，外凡知良位，嗯，好，你看来一个相似集，注解66664，原文是这样写的，原文的偶益大师的原文是这么写的，他说次相似集，这个证明内凡位啊，他讲说的。螺丝锁才对，没有锁，换头了就没有锁了。那这里呢？这里呢？这里所谓的教观纲中啊，文来看一下教观纲中，相似集者，相似于罗汉这样的相似集。内凡加行位也叫内凡位，你看前面对应一个外凡。现在对应一个内凡，你看呢，有外就有内，好，内凡加行位也，啊，内凡加行位。那么加行位有四个位，为什么叫加行呢？对应资粮说的，有资粮了，那我叫加而行之，啊，叫加行位。暖顶忍四第一，我们看呢。哦，鸾顶忍是第一，那么见四义以下就会解释了啊。得这个时候，最后到四第一的圆满了之后，他会得到一个色界有漏善根，能入见到位，往下就能入，但还不是入，往下能入，差什么呢？差一行，这个二刹那，一行二刹那。一个行，观苦之行，哦，好像是观无色界苦，哦，好，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得色界有漏善根，能入见道 ，OK， 好，这个下面我就一个注解了，他说啊，那么什么叫见道位呢？见道就出果，所以你已经看到一个阿罗汉正，不，凡夫正出果的样子了。的一条道路已经约略给你先看到了，就这样证了。你说啊，证出国怎么证？哎，出国不可思议呢，是圣人呢，对不对？啊，凡夫跟圣人那还得了，对不对？满街都是圣人，那是佛陀时代的样子，你就入那个树啊，是这样，那叫见道位。按此加行位之后。所以应该是说此家行位的后世贤位了，这个知是得啦的意思啦，好，或者要么就改成知良位之后世贤啊，世贤位与前面的知良位之前三贤，这知是得的意思啊，得的意思的前三贤位，就知良位就前三贤位合起来呢叫做七贤位，这就是有名的藏教七贤，藏教七贤位。藏教七贤位后面是加行位四个，暖顶忍是第一。好，这个已经讲过啊，我们讲过了。这样理解了之后呢，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你看啊，教观纲中这么说，那什么呢？这个四教仪呢，就简单说了，也四教仪，这就是四教仪。这段文就四教仪的，明内凡者有四，就这样讲。内凡位有四，四教仪，我们是四教仪跟教观纲中并着看，你看那文几乎都是一样，顺序都是一样，啊，有四，暖顶忍是第一，好，那这个我们开始解释它啊，我们已经文字上带过了，我们来解释它。首先，我们看偶主自己解释什么叫做。暖顶忍是第一，你看他自己解释，我们偶主自己又在教观纲中当中呢，他是教观纲中总图，他本来画一个图，他为了解释这个图呢， 讲了一个教观纲中，他为了解释教观纲中呢，再解释了一个教观纲中释义，叫什么？一张图，然后拿一个文字来解释它。那解释完了之后呢，再拿什么呢？再拿另外一个更仔细的说明，再来解释，解释一这段文字。所以说一直叠上去，啊，本来没有要说那么多的啊。好，纲中释义。偶主他这么说的，他说有四念处发自正经，四念处就是总相念、别相念这个概念了，总相观、别相观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这个四念观就是总别相念、总相念完了之后，开始修四正行。四正行是有两段，一个是断恶。有断两个，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不，已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那善呢？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叫做断恶恶生二善。一个恶是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这个恶。生之前你就要令不生，那你就问了 恶还没有生之前你怎么知道有恶啊？我那什么叫做已生恶？已生恶就是要么话说出来，要么手做上去，要么心已经在想，心已经在想就已经是恶了，那这样都已生恶啊，已生恶令断，懂吗？心中想骂人，心中骂人就是已生恶，想骂人，哎，那就有可能是未生恶，但是恶了。哦，要懂这个意思啊，已生恶很容易懂啊，身口意都已经造了恶啊，这容易懂。但是未生恶是什么概念？就是手未做。身未做，口未言，心未起。那什么概念是？你说心已起，已生恶就要令断。但心起，身未做，口未言，这样子算不算未生恶呢？心起了，但口未做，身未行，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这还？再严格说，这还是已生恶，只是还没有现事相而已，心已经现了。但这个呢是这样，有差别。比如说，我讨厌这个人，跟我想骂这个人，这两个念头不同，是我想骂这个人才叫已生恶，而我讨厌这个人呢，还没有动作，还没有照到我想骂。也就没有对象，我只讨厌而还没有对象，这样子勉强叫做未生恶了。哦，不过讨厌本身就是恶了，所以更细的说，连讨厌的念头都还没有，正要起来之前叫做未生恶，它是恶，但正要起来，那正要起来到底是起来还没有？我怎么看？我怎么说知道它是恶呢？它到底是起来了没有？请问啊，起来了没有？起来了没有？起来念头了没有？我们讲起来哈，一般凡夫没有所谓的要起来不起来那个内容，修行人才有。所以我现在问你，你可能一辈子没经验，那静坐当中你就会知道，正在静坐的时候会有一个念头，那个就在酝酿一个恶，但它未成形。想要浮出面上来，让你知道那个恶是什么，有在动，这样子叫做未生恶。它是恶，它还没形象，你怎么认知它是恶？所以它有形象，但还没成形，有点像什么胎儿，男的女的不知道，一团在那里，受精卵一团在那，但已经知道再发展下去就是胎儿，要么男要么女。时间早晚的事而已，
这个时候把它给堕胎啊，当然要杀人。但是呢，你心中的恶胎把它拿掉，停止，不让它继续增长，哎，那就是以生未生恶令不生，就这个，有意思吧？有意思吧？在静坐当中哦，心中在滚滚滚，或者怎样，跟某人吵架，跟某人吵架，你想算了，刚开始算得很容易哦，心理上是这样，面对吵架，面对对抗的时候，突然间的结束那种概念是容易的，是容易。但是呢，睡一觉或者隔个时一个小时、两小时再回来，他会反扑哦，那个愤怒就很厉害。听懂意思吗？我刚跟你吵架，吵完架立刻离开，你会这样想啊？放了，放下，放下，不跟他吵了。突然间就像没有了，很干净。可是他会反弹回来。反弹的时候是这样的，在意识的表面之前会这样，会这样有点动，还没冒出来，但是已经在这样了，有涟漪了，你已经知道出来一定是恶，但还没成型，那个叫做未生恶，在讲这个，懂吗？哦，是吧？已经的心在骂人了，已经心想要打人了，这就已经是已生恶了。所以未生恶令不生，就我以前只是这样读过，也不知道。后来呢，在大二的时候呢，我喜欢静坐啊，反正就听道理嘛，那就静坐。静坐的时候呢，天台宗也要观心呢，那也学着观心呢，观，平常好好的，要么就不得已就打盹，要么就观某个事情。要么就茫然，这三个都有对的有不对的，但是就是用功不得力，顶多是这样，没什么恶。但突然间有一天让我看到一个念头，要起不起的，哎，我就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才发现啊，我知道它真起来长出来的一定是恶，但它在那里冒，哎，你噔噔噔在那里动，这样子哦，但是还不成形。哦，我懂了，突然间懂了，这是未生恶令了。这我那时候大二，哦，就知道，从今而我就知道了，这个要关心的话，要在这个位置上一下功夫。但已生恶了，但已生恶要赶快令断了，那当然是对的，是这个。不过呢，这个未生要去观察它，未生是善，未生是恶的话，需要一点静定力、内观力才有办法。好，那已生恶。以身善，这个已经都已至了，已经显现出形象，心中的形象，或者是身体造作，或者口说。那当然，还有人这样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是恶是善，那真是后知后觉。凡夫修道，起码在事项上的以身恶、以身善要清楚。未生恶、未生善是在有禅修的人。会容易清楚，这样听懂了吧？就很清楚了啊！这是修行的样貌啊。好，所以叫做正勤，你看到没有？勤，勤奋，这就是勤奋。为什么？因为天天在善恶，刹那之间在善恶啊！你怎么不断不行，不长不行啊？善的令增长了，恶的令断了，一天到晚都长都长，断断断长，长长断，这一直在做这事，要一直连续的做。哦，这是正勤，在哪里做？在庙上做，不要在禅堂里做。禅堂没外在的东西，你没得做。不过刚开始可以在禅堂里，比如什么叫禅堂，就是要睡觉前静坐一下，让心观一下，今天什么恶什么善。担忧有叫恶，还没来的事情想去担忧，这就是未生恶，令不生。还没来的事情想让它不生。还没来的愉快的游戏或者愉快的出游，那你呢就想着他，那就是恶。出游是一种放逸，有时候不得已，但是你念念在他，那就不对。有人呢，叫他去做个什么事啊，七讲八讲，七拜托八请托，但是跟他讲说，哎，我带你出去外面参加什么法，参加个什么 演讲，那你在那坐着就好。哎，他很快那个什么三衣已经带了，然后呢背包也拿好了，声带也背着，已经坐在车子上发车了，已经等着了。啊，他不是载我去车站，他是要陪我去，喜盈盈的那样。我笑说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你现在为这个东西喜盈盈，你也会为叫你去做事情呢，什么气扑扑，你懂意思吗？是这样，人的心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最好是平平衡衡的啊，该做就做啊，该怎么怎样，这样子善恶就是勤。所以勤要怎么样？要身体够力量，不能磊落呢。身体要好，你才勤勉得起来。所以说修行，身体弱真的修不来，没心力，连听经都听不下去，你懂吗？是这样，所以真的要靠顾身体，顾身体，真的要顾。哦，不然勤不了，老来无禅定，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上一堂这堂课呢，把过去的连接到这一次的新讲的啊，就接上来了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志归佛，
志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嗯，好。